教面郎君沈明杰跟八宝将曹雷押着三辆囚车和官袍带履四宝走到白云岭下，要回家呀，跟他娘告告别。曹雷一看这玩意不能拦着，等着吧，军队就地休息。沈明杰带了四名保镖把马一转，进了山环一座山村。这山村呢就那么七八户人家，他们家把这一头小院套不错。把马带住，甩凳立鞍，跳起坐骑，保镖把马匹接过。沈明杰告诉你们等着啊，推门到了里边。他们家呢有两个老妈，其中一个老妈正扫院子呢，抬头一看，呀，少爷回来了，夫人呐，少爷回来了。沈明杰把衣服整理整理，迈步进了正厅。所谓的正厅啊，就是三间正房，草顶啊。那房子也就是一般般的，但是非常规整。沈明杰的娘正在里面坐着闭目养神。沈明杰这一进来，夫人把眼睁开，明杰回来了，娘啊，您老人家请好吧，叩拜母亲，快起来快起来快来，我看看。哎呀，你这一走就好几个月，可不是吗？大概三个半月吧。娘，您身子骨怎么样？
嗯，还行吧。事儿办完了，
都办完了，押运粮草如数返还朝天岭。
那这回不走了吧？陪着娘多住些日子。
哎，娘啊，实在对不起您，今天我回家来就是跟您请假来的，我还得走。
怎么刚回来还走？上哪去？
还得回宁夏国，有件特殊的事情非我办不可，我干爹派到我头上，我也乐意去，所以这一走啊又不定多长时间。娘您别挂念我啊，我这不挺好了，我吃的也多，睡的也香，另外我还给您捎了不少东西。娘啊，再等我些日子吧，这回回来我哪儿都不去了。
什么事情非得你去不可？朝天岭那么多的人为何不去呀？
娘您得替我高兴，这事儿不是一般的事儿，咱们朝天岭抓住三个俘虏，抓住仨人，都是开封府的或者是开封府的朋友，这仨人人家宁夏国要，宁夏国王赵元豪要看看，我亲自护送，不就丢了怎么办呢？别人护送不保险，非而我不可。
哦，除了这三人之外还有什么东西？
哎，有啊，还有极其贵重的东西，就是四帝仁宗皇上的官袍带履，就是皇上戴的帽子、穿的鞋、袍子还有带子，这是无价之宝。我干爹那意思，奉送给宁夏国王，你这么值钱的东西丢了怎么办呢？故此让我护送。
这仨人都是谁？
您不认得，我说一声。
不，我也想问一问。
仨人有一个叫严正方，就是过了马尾江那个三千户那个大镇子里头的庄主，叫严正方，人送绰号叫大刀镇陕西，跟我干爹作对，把他抓住了。还有开封府的两个办差官，一个就是大无义的穿山鼠徐庆，还有徐庆他儿子最了不起的白眉徐良，让我们全逮住。
哦， 这三个人怎么样？抓住了，都拿绳拴着，
送到宁夏国之后怎么样？那不清楚了，谁知人国王做什么决定？我那么估摸着，九死一生，
看完什么样了，然后就把他们杀了。
老太太听的是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娘，
娘，
你怎么了？
儿哪句话说错了，惹您生气？您哭什么？
明杰呀，
你二十来岁的人了，娘有一肚子话，
早想对你说，但是始终我没开口。
为什么？就因为朝天岭耳目众多，我一说出这番话来，对你我不利。儿啊，你要好自为之。总而言之一句话，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太危险了。
娘，我不明白您这话什么意思。那么您说我哪儿做错了？
你都做错了，
都错了。正这时候一个老妈进来，
给茶送进来，夫人不说，可见怕这话传出去。夫人把眼泪擦擦，
好吧，你要走就走吧，啊，
一路之上多留神注意。另外，我告诉你一件事，这三个人想方设法要保住他们的性命，最好是别杀呀。这时候，那老妈出去了，沈明杰压低声音：“
娘。”
您跟这三个人还有什么关系吗？儿，我都糊涂了。如果有什么关系，您把笔交给我，我好有思想准备。夫人刚要说，老妈又进来了。少爷，老夫人可想您了，您快喝水吧。您想吃点什么，吩咐下来我们去做。
啊，不用，不用，不用。
正想说，那曹磊等不及了。派人来催了，怎么还不走？说起来没完没散的。呼噜呼噜进来那么多人，沈明杰一看啊，这就走，这就走。娘啊，外头不少人等着我呢。这么办吧，等我回来之后，我哪儿都不去，咱娘俩住在一块儿，您好好的把您的心里话跟我说说，我也明白明白。孩子，伤天害理之事，切不可行。你要好自为之。走吧。
好，那我就走了。您这话我记住，也就是少爷，快走，快走，走吧，等不及了。
沈明杰匆匆忙忙出来，上了马去找这曹雷。一边走着，沈明杰心里十分不痛快。
我娘哭声，
哎呦，想起来，我娘哭了不是一次。
回忆起来，打懂事的时候，有时候睡着睡着觉醒了，就发现母亲在灯下垂泪。
问的什么他不说，不管自己露多大脸，得了什么赏赐，母亲从来没高兴过。就没看见过他非常欢天喜地，没有，总是在悲伤之中度时光。莫非母亲有什么心事不成？刚才他说了，我现在不小了，有一肚子话没对我说，这事儿这要不是着急，我非问清楚不可。
好了，到宁夏国快把事情处理处理。回来见着我娘，问一问究竟为什么？
怎么是我娘这让我保护这仨人，别让他们死？这什么意思？他不可能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也许出于好生之德，
别作孽，别杀人，也就是这样。这心里七上八下，正好到曹雷近前了。
哎，回来了，时间耽误的太长了，赶紧起队吧。齐队，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出来一天，沈明杰就把他娘那事儿忘了，到外头环境上变了，认真的看守着四宝，认真的看着这三辆囚车，比方住在哪儿了，沈明杰亲自查询，亲自料理，谁看着谁看着。有时候他不睡觉在这盯着，恐怕出万一。曹雷倒不在乎，到哪块了把衣服一脱，呼呼睡大觉，吃的也香，睡的也着。沈明杰心细呀，他不行啊，出了事儿没法回去交代。走出第五天来，正走着呢，队伍不走了。沈明杰正在想心事，你看这队伍停住了，
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走了？
报事的进来，哎呀，回少寨主，回曹将军。
现在道上躺着个老头啊，当不当正不正的，正把去路给挡住，让他挪给他还听不见，
故此队伍没法往前走了。
哦，老头
把他搬开就得了。二十多人都没搬动，那老头好像长在地上的似的。
哎呀，
沈明杰心里一翻个，莫非要出岔头不成？
闪开，带我观看。
他到了队伍前头，一看这喽啰兵啊，气得呼呼的，叉着腰在这围着。沈明杰催马到近前一看，一个老头就在这躺着，
大个，
那年头那道路也窄，他往这一躺干脆过不去。再瞅这老者，大脑壳深眼窝子，眼窝深陷，闭着眼睛看不着眼珠，大鹰钩鼻，菱角口，胡须散满千心，穿的比破的还破，一个老要饭花子，黄瓷瓦罐在道边放着，身边还有一根打狗的枣条。
老头就在那躺着，
找死老家，一会儿这车辆从你身上压过。少寨主您来了，您看看。沈明杰从马上跳下来，
老朋友，老丈，
老头那眼睛睁一点缝，看看
什么事儿啊？老丈，
你躺这地方不合适，嗯，你能不能挪挪地方，让我们过去？我们有急事啊！你这一旦车压马踩，诸多不便，老人家，我们要借路而行，你给闪闪道。
你是谁啊？
我姓沈，我叫沈明杰。
干嘛的？
哎，朝天岭的少寨主，
贼崽子，
这话多难听！
贼崽子想借道而行啊，不可以啊！你们都运什么货呀？
我老头，你说话可留德啊！当着矬人别说短话，我们押运的犯人，押运的是徐良、徐庆和严正邦，说了你也不认识。老头一咕噜声坐起来，眼睛一睁，把沈明杰吓了一跳，就见他眼皮一撩，噌，从里边放出两道金光来。你看要饭的老头，假的。明杰一看，这谁？哪里来的高人呢？瞳孔放光，定非等闲之辈。
老头起来把打狗的枣条捡起来。哎呀，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哈哈哈哈。老九在这等了好几天了。就算就你沈明杰沈少寨主在此通过，我有点事儿，我是个要饭的，别的我全都不要，我就要那三辆囚车，那仨人，我就要你押运的四宝，把东西给了我，人留下，你随便过，不留下不答应，哈哈哈哈。沈明杰呀，今天可就是到了你的末日了。那么老头，我问你，你莫非是开封府的爪牙？你是什么人？化妆改扮，为什么提出这个要求？那你甭问了，小猴崽子，你还毛嫩，你差不多呀。问这个你说的你也不理解。方才我提的条件你答应不？不答应，你来看这打狗的东西，今儿我就打你老娘。沈明杰万一闪掉，一伸手拽出龙头杆棒，跟老头就站在一起。年轻气盛，这老头跟他打到三十几个回合，飞身已经跳出圈外。
算了算了算了，
沈明杰呀，啊，哈哈哈哈，我这么大的年纪了，不愿意跟你真杀实战，为什么？我还得积德，我还得留后路。你别忘了你娘跟你说的话，你自己不要把事儿办绝了。再见。翻山岗进树林不见了，开呀！沈明杰纳闷，我跟我娘说的话他怎么知道？莫非我们娘俩谈话之时他在窗外偷听了不成？这究竟是个什么人？来无踪去无影啊！神龙见首不见。哎呀，那心里堵了个疙瘩。这阵曹雷催马上来，手中拎着这对八愣紫金珠。哎，怎么回事啊？没什么事，一个捣乱的老头让我给撵走了。
那急需前进，不要耽误时间。
好好好，沈明杰上了马，前进。这沈明杰一边走着一边盘算这事儿。日头往西一转，军兵告诉他：“少寨主，前边是吕家岗，咱们就得在吕家岗打店了。不信，再过去天黑了。”把店打好了，吕家老店我们全安排好了，就在这住一晚上。进庄子，进了庄子。你看在偏邦塞外，这店房真够大的，几百人都可以住在这儿，房间没那么多，可以在这院里周围扎帐篷，哪有那么多房子？队伍安排好了，沈明杰先看了看房间，让着八宝将曹雷先进屋去休息，人家什么也不管。进屋把衣服一脱，先烫脚洗脸，然后往床上一躺，旁边有人给扇着扇子，人家享福。沈明杰不行，里里外外的事都他张罗，命人把箱子抬进来，把三辆囚车赶进来。他可真没想到进到这儿来是凶多吉少。